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1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川普在爱荷华州关于竞选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是说呢，川普在爱荷华州呢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总共呢有六大看点，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他是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看点又是哪些呢？川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呢，是进一步啊巩固了他在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中遥遥领先的地位。那么其实对其他人来说也并不是彻底的失败，比方说德桑蒂斯他获得了第二名，他的得票率呢就远远高于他最近在民意调查中的情况。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呢是排名第三，而最近的民调的预期呢他本来应该是第二的，结果呢他是排列第三。那么大约 97% 的选票已经清点的时候呢，结果就已经显示川普总统的得票率为 51%， 德桑蒂斯的得票率呢为 21%， 黑利的得票率为 19%。 也就是说川普呢他以3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这是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历史上一个优势最大的胜利了。那么预计啊，川普会利用这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为在其他州接下来的总统竞选造一个声势。那么同时外界也评论说啊，说川普的重大胜利呢，也可能会削弱黑利在新坎布什尔州的一个势头。那么其实川普这次的胜出呢，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在美中时间晚上7点开始，半个多小时呢，多家媒体就说哎，川普胜出了。当时很多的爱荷华州人呢仍然在投票，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去查看结果。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预测川普总统获胜后不久，这个媒体记者杰克塔伯他说啊，这是我记忆中宣布胜出时间最早的一次，可见川普遥遥领先的程度是非常之大的。当然德桑蒂斯的团队呢对这次选举也做出了一些负面的反应。那么德桑蒂斯的团队说些什么呢？他说啊，说媒体在数以万计爱荷华州人还没有机会投票之前你就宣布竞选结果，这是参与选举的干预，这令人气愤。那么有些人就说啊，说美联社违反了自己的竞选准则，也就是说美联社不应该在辖区所有投票站按照规定关门之前就宣布竞选方获胜的，本来不应该这么做的。当然也有人说美联社宣布前总统获胜依据的呢就是对于初步选举结果的一个分析，还有呢就是美联社对计划周一晚上参加党团会议选民进行的调查。那么这两者都显示川普是拥有不可逾越的领先的优势的。那川普方面呢，在美中时间晚上9点后，在真相社交，也就是他的 Truth Social 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谢谢爱荷华州，我爱你们。好，那这就是第一个看点啊，就是川普是早早就胜出了。那第二个看点呢，就是拉马斯瓦米退出了，并且表示支持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瓦斯瓦米呢，他在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中是以第四名的得票落后的，于是呢他在1月15号晚些时候呢就结束了竞选活动。同时呢拉瓦斯瓦米表示他感谢每一位支持他的人，然后呢他说啊，川普会获得他的全力支持。当然也有一些支持拉瓦斯瓦米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说拉瓦斯瓦米现在就退出来，现在就停下来呢。那么川普在他的胜选演讲中对拉瓦斯瓦米是给予了正面的评价。除此之外呢，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呢，就是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回复关于拉瓦斯瓦米退选的帖子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做得不错，收场很有品味。那么第三个看点呢，就是黑利他的前途未卜。川普继续大幅度的领先黑利还有德桑蒂斯，德桑蒂斯是最终领先了黑利。那么这个结果对于黑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从某些方面来看，接下来的几场初选看起来对他是有利的，比方说黑利很快就会参加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他过去担任州长的经历呢可能会给他带来优势，但是呢这些优势不足以击败川普。下一个共和党初选呢会是在1月23号在新坎布什尔州举行。 民调显示啊，黑利的平均支持率是 29.3%， 而川普的支持率呢是 43.5%。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四个看点啊，就是德桑蒂斯的小幅度的胜利。德桑蒂斯表示，他的竞选活动已经克服了障碍，在爱荷华州实现了目标，现在呢，他会移师到新坎布什尔州还有南卡罗莱纳州。德桑蒂斯呢，是想方设法略微的缩小了他自己和川普之间的差距，这足以表明啊，他的表现也是超出了预期。那么他也是再次领先了黑利，因为之前人们是普遍预期黑利会获得第二名的，但实际上呢，是德桑蒂斯获得了第二名。那么德桑蒂斯啊，说他的竞选活动是高举着火炬的，以保存这神圣的自由之火，劝告他的追随者继续战斗。之后呢，他会前往坎布什尔州参加1月16号举行的竞选活动。那么最后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到坎布什尔州大家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获得第二，但是接下来呢，在更艰难的情况下，他需要面对黑利。黑利呢，在花岗岩州，也就是新坎布什尔州，明显是领先德桑蒂斯的。新坎布什尔州呢，是在1月23号会举行一个初选，距离爱荷华州的这个党团会议只有8天的时间。川普在新坎布什尔州的民调中是领先的，但是差距小于爱荷华州。川普在新坎布什尔州的支持率是 44%， 黑利的支持率是 28%， 德桑蒂斯呢是 7%。 很有可能看起来黑利可能会打败德桑蒂斯。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德桑蒂斯可能就需要在下一个需要投票的南卡罗莱纳州同时要对付黑利和川普两个人。那么黑利本身就是南卡罗莱纳州人，他曾经担任了2届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南卡罗莱纳州会在2月24号进行投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和红海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在今天呢，美国宣布说，美军海豹突击队呢，在上个周啊，是在阿拉伯海拦截了一艘小船，然后在这个小船上呢，他们就发现了一批运给也门胡塞叛军的伊朗制造的导弹的部件。这个声明呢，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今天的一份新闻稿中声明的。那么中央司令部呢，在这份声明中还说，初步的分析表明，胡塞武装曾经使用过同样的武器威胁和攻击在红海航行的国际船舶上的无辜的船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显然，伊朗继续向胡塞武装输送先进的致命性的武器支援，这是伊朗如何在这个地区到处积极制造不稳定的又一个例证。那么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表示说，美军呢就把这艘船上的14名的船员给拘留了，并且会根据国际法来处理。美国方面表示啊，这是从胡塞武装去年11月份开始袭击红海船只以来，第一次扣留伊朗导弹部件，这也是从2019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对伊朗先进导弹部件进行突击搜查。那么执行这次任务的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他是隶属于驻扎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当时呢，他们正在路易斯 B 普勒号的一个驱逐舰上，然后呢，他们发现了这一艘没有悬挂任何国家国旗的小船。所以当时呢，是在上一个周四晚上的8点左右，美军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他们就乘坐了一种小型的快艇登船，在过程中呢，有一名队员是被巨浪给击中落水，他的一名队友随后跳入水中营救，但是后来这两个人是下落不明。所以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仍然在全力搜寻失踪的队友。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